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吴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讲主的话语。今天的题目是《基督的再来》。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来分享信息。今天是父亲节啊，祝福在座每一位父亲有神的恩典。带领全家都敬畏神来主，也感谢主，我们有阿爸天父啊，最完美的父亲。今天分享题目是基督的再来啊。开始以前啊，刚刚经文读过了啊。开始前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主，你是我们的阿爸父啊。主啊，你是圣洁的父，是公义的父，是慈悲的天父，慈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主耶稣啊，主你宝血涂抹我们的罪，圣灵来运行在我们当中啊。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能够同感于你的领受主的话语。主啊，也给我们个柔软的心啊。主啊，心柔软才能被圣灵更新，心柔软不刚硬，顺服圣灵的带领，顺服主话语的带领，以下时间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主啊。今天这经文是啊，我们刚刚读过的啊，是耶稣对门徒说的哈，啊，是记载马可福音里面。那 这段经文前面的记载呢，那耶稣曾经预言呢，啊，圣殿要被毁，啊，那这个时候的圣殿还是啊，这个是啊，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啊，这个物质的圣殿，好。那他当时他门徒就问他，圣殿被拆毁前有什么预兆？好，那主耶稣回答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是马太福音的记载，马可或路加的记载，耶稣不但告诉了他们圣殿被毁前面的预兆，而且他预言了他要再来前要发生的事情。所以 这段经文的记载，其实他最先是门徒问他说啊，圣殿被毁以前有什么预兆？但主的回答超过了那个范围，其实两个都包括了。好，那这个，所以耶稣再来之前发生的事情呢，啊，那其中包括了这个末后的大灾难。啊，那我们看看呢，在马可福音哈，前面的经文啊，13章啊，19节，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好，所以这个话那主说的就是他再来之前有一个什么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好，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末世了。好，是不是我们基督已经升天了，从基督升天到基督再来都在末世。我们在末世，然后主也预言说在末世什么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那这个就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好，然后说呢，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呢，好，24节哈，这个马可福音啊，13章24节，那些日子灾难以后，那是不是这是指这个大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大灾难以后，那这个大灾难当时在地上，今天我们已经看到瘟疫啊，战争啊，饥荒啊，这个全球暖化，这个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是不是？那但是他说这个大灾难，他在大灾难以后呢，日头要变黑，月亮都不放光，然后众星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这个是主的宣告啊，这个从我们现在的啊，我们的一般的想法或者我们人生的经验啊，这很难想象的啊，这个日头变黑啊，月亮不放光啊，星星从天上掉下来啊，那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但是这是谁的宣告？ 这是主耶稣的宣告，所以一定会什么成就的，这个一定会成就的。好，所以然后呢，在这个事情发生，他说这个二十六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降临。在那个时候，世人呢，他们就世上的人呢，大家都要看见，所以它是一个公开的事件，所以从天驾云降临的是一个全世界都看得到的事情。现在的科技显然不是问题，以前圣经记载有些事情好像就不可能，在当代的人觉得是不可能发生的，像当初耶稣对十二个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你这个事，你只有十二个人啊，那可能发生吗？但现在已经在发生，而且一直在发生。所以这里现在主的话是什么？不改变的，一定会成就的，所以他们要看见什么？人子有什么大能力、大荣耀什么降临，驾云降临。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呢，这次与基督第一次来就不同了。第一次来耶稣是什么？不是驾云降临啊，耶稣怎么来的？生在马槽里啊，谦卑的、卑微的来到世界，甚至世人都不接待他，客店都没有地方接待他。但是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是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大家都看得到。所以这是主的宣告，主告诉我们，而且呢，你知道耶稣还亲自肯定他自己的话，在后面你知道马可福音，这个十三章三十一节怎么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所以他刚刚讲的这个，在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天势都要震动了，众星都要坠落了。然后他驾云降临，那照我们现在的理性、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常识来判断，这是好像是 不太容易发生、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说什么？主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什么不能废去。所以耶稣的再来什么？他要驾云降临，有大能力、大荣耀的再来，一定会什么成就的。这个是我们要有的信心，主必再来。那这是我们信仰的很，这个是福音的一部分啊，这是可以说是基要信仰，基督要再来。你假如说读《使徒信经》的话，我信上帝是吧？谈到基督的事，我信我主什么？耶稣基督啊！这《使徒信经》要宣告信仰啊，由童贞女玛利亚什么所生，在谁？本丢比拉多手下什么受害，被钉在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什么复活，升天，坐在什么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什么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 我想大家可能我们要宣告信仰啊，我们到底信什么？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什么永生啊？这是使徒信经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什么天地的主。好，我们唱这个这是天父世界啊，所以好，我们可能要宣告信仰啊，否则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信什么啊。使徒信经是可以用在敬拜的一部分，用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好，有些教会就拿这个来宣告信仰啊，感谢主啊。所以啊，那所以他将来一定要再来的，而且主耶稣以前的预言都应验了。好，举个例，耶稣预言彼得什么三次不认主， 当天晚上就什么应验了，是不是？主耶稣预言他什么？他最少三次预言他被拿，是不是？被交给外邦人，被钉在什么十字架上？第三天什么从死里复活，这都应验了。好，主耶稣对圣殿的应验预言说什么？这圣殿要被什么拆毁？好，没有一个石头留在什么石头上面，有没有应验呢？主后七十年，好，这个罗马将军提多来把耶路撒冷毁了，圣殿都彻底拆毁了，这都应验了。主过去的预言都应验了，那主再来的预言，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所以的话一定会什么应验的。主要什么再来？好，我们要这个信心啊。那再来，但是耶稣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再来，好，是不是？好，所以这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啊，十三章三十二节，耶稣并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再来。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什么知道，是不是？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什么父知道。所以这里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吧？没有人事先能够知道。好，好，耶稣他什么时候再来。好，那感谢主。所以我们就不要去猜测说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是不是？好，那是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主已经说了。但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的话，在主还没有再来之前，我们都在等候他的再来，主必再来嘛。那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我们现在应该有怎样的态度来过每天的日子呢？主对我们有什么教导，有什么提醒呢？那这个是我想今天分享给大家。好，有几方面哈。我想第一方面呢，我们要看主耶稣自己的教导。好，也在马可福音十三章，他特别强调的要谨慎。好，在我们看一下他几次在马可福音十三章，当他谈到他要再来的时候，我读那段经文，我看到四个谨慎，四次他都提到谨慎。那其实后来这个彼得说，他说万物的结局什么尽，所以你们要什么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他听了主的话，他听进去了，他后来是同样的劝勉啊。看到没有，主耶稣是这样劝勉的。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五节，耶稣说什么呢？这是说你们要什么谨慎，免得人什么迷惑你们。好，所以这他第一次在这里提到谨慎。那谨慎什么意思？就小心的意思，不要掉以轻心。那假如说你掉以轻心不谨慎，好，这个 不小心，那你就容易什么被迷惑。你看现在这个世代基督徒被迷惑的真的可能不少了，各种的说法，教会都不讲福音了，不讲圣经。我看到前阵子看到一个报道，我真的很伤心，就被迷惑。所以这个我们要说，所以那主叫我们不要被迷惑了。然后主耶稣在后面怎么讲呢？第十三章第六节，好，他说什么呢？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要谨慎防备什么，谨慎要小心，小心什么呢？他说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什么多人。好，就假基督会不断的什么出现。在主来之前，在主来之前，在现在末世了，那会有不断的出现什么假基督。他说他自己是基督，他其实不是基督了。那我在远方服事的时候就碰到这样，真的碰到这样子的情况。大家可能也听过叫什么东方闪电，是中国的一个异端。好，他说有个女基督已经来到了，而且说现在不是恩典时代，是所谓国度的时代。主来了就是国度的时代，愿你的国什么降临，是不是？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我们现在悔改信耶稣啊，是不是？所以那国是 already but not yet， 一部分已经什么成就了，但还没有什么完全成就。好， 主来的时候，地上的国要变成我主和什么主基督的国啊，启示录。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所以今天的话，我们不要被这异端，他说他国度啊，他说所谓国度时代已经来到，而且他们就迷惑人啊，欺骗人啊，甚至绑架传道人去洗脑。好，我看过一个报道，在啊这个东方闪电很，而且非常淫乱，这个非常淫乱。好，那而且他来到美国了，你不小心，你认为这好像在中国。我以前在差不多快20年前，我那时候走上全职嘛，我在San Jose这个 Partners International 服事啊。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机构啊，突然收到一个啊，他们寄来的所谓见证一本书啊，里面就是东方闪电的东西。他说他们的见证，好，里面所谓的见证是充满了恐吓和咒诅。哇哇，真的很可怕，看到两三个，真的说有某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被怎样怎样。哇，你看到就是不是恩典啊，恩典是叫人悔改啊，神的恩慈是要领人什么悔改，是不是？你读罗马书2:4，神的恩慈要领人悔改，他是却是带下什么咒诅。好，所以的话，结果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在美国也有啊。我最近在网络上面常常发一些那些东西啊，那传福音嘛啊，我在几个自媒体社交媒体上我也有账号嘛，我就在那边发，那就碰到他们的人。好，他们现在在美国叫什么全能神教会，全能神教会，你不要上当啊，那个网站你不要去啊，那就是什么东方闪电。好，你在这个视频上也看到他们，所以我们今天什么，不要被什么欺骗、被迷惑，所以主教导我们要谨慎。好，好，所以那另外的话，耶稣另外一方面，他在马可福音13再一次提到谨慎啊。其实当然其中还有一次我就没说在这里，但是我想看13:22呢。好，啊，所以他接着这里耶稣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啊迷惑了。好，那耶稣在，这是他对当时门徒说的，写在圣经上，也是对今天对我们所有基督徒说的。好，他不仅有，他说这里有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好，迷惑选民啊。好，他不但谈到假基督，那就是冒充基督的，我们说的东方闪电，就是一个例子。还有假先知，好，要起来迷惑人。所以他我们这里要能够分别什么真假先知啊。现在这个真的有，你突然发现主的话是多么的准确啊。现在你去看多少所谓，你只要注意的话，你注意灵恩的东西的话，我当然也不是那么注意，但是我知道的有所谓先知运动啊，使徒什么先知的运动，我不敢说它正确错误，但是其中显然是有什么假的，假先知。那今天，所以其实先知在旧约的先知是什么意思？他代表神说话，那个常常就说，你看先知说什么？这是耶和华说的，是不是？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的话，那他是代表神说话，他不是说自己的话。那但是假先知的信息是什么？他不是出于神的，是谎言，他是要迷惑人，什么欺骗人，让带领人就是远离神，他不是帮助人悔改。你看旧约，我最近读旧约先知书，哇，旧约先知书你会发现什么？很多都是审判的信息啊，但是神还是为什么叫先知去讲呢？他希望他的百姓悔改啊，否则的话他派先知去干嘛？他找先知去讲，讲的大家不中听，是不是？先知也很惨啊，那耶利米啊被打啊，被下在那个地牢里面，是不是？你看那个照传统讲，他最后还派到埃及去啊，你去看这些先知不好做的啊。那所以的话，其实神派先知的意思要教会当时的这些以色列回归到神面前， 这是神派先知的意思吗？回归转向神啊，但是假先生不是，不是，所以他是来迷惑人的，讲一些好听的，你喜欢听的，好，然后引诱人，啊，欺骗人。所以呢，你看主耶稣接着说什么呢？他在这里啊，十三章二十三节，你们要谨慎看哪，什么？凡事我都什么预先告诉你们了，主已经告诉我们了。看哪，就是叫我们注意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有分辨能力啊，不要被这些假基督假先知所迷惑的。好，那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怎样能够分辨呢？好，那我想啊，我们对圣经的真理要熟悉，所以大家的灵修祷告的生活是不可缺少的。好，所以感谢主，教会也是啊，有查经的聚会，是不是？大家读圣经的时候，那真理让我们能够分辨，要熟悉神的话语，好，那你就能分辨，是不是？不被牵着鼻子走，啊，有人说怎么分辨假钞呢？就是常常去摸什么真的钞票，是不是？摸摸摸那些银行的那些柜台，一摸天天都摸真的钞票，一摸它啊，这就假的。所以你对圣经熟悉的话，但是我强调，不仅是你来听到，你自己要有什么？灵修的生活，要行道，感谢主。那行道，那你就对神的话什么有真实的经历了。神的话也是真的，你能分辨了。好，所以今天很重要，所以大家读圣经啊，要灵修啊，个人灵修是不可缺的。好，你建立与神的关系嘛。好，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要怎么样？就是对圣经、对真理要熟悉，而且经由遵行主的话。你就明白这真是真理啊，主的话不是谎言啊，是不是？那所以你就能分辨，好，不被假先知牵着鼻子走，好。而且圣经上主耶稣也直接告诉我们怎么分辨假先知，圣经上告诉我们 主都知道我们要面对什么。好，你去看，我们要不然我们把这段圣经一起读一下好了。好，一起来念一下，请你们要常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任凭他们的果子就能认出他。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里岂能摘无花？这样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啊，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有 很基本的意思，就是基本的原则，就是从果子来认出树。好，你好树才能结好果子，啊，坏树不能结好果子。那所以结出坏果子的呢，那一定不是好树。好，所以我们从果子来 认树，啊，认出树。那果子代表什么呢？果子代表这个人的生命和品格。假先知一个罪是披着羊皮的狼啊，那他显然是什么？是假的嘛，所以他的生命品格一定是什么有问题的。好，他不管他嘴巴怎么都会讲，好，但是他是生命品格上一定是有问题的。好，那他你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假先知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说谎嘛，他讲的都是什么假的，他也是什么这个 说这是神说的，但是你会发现他是什么说谎。还有假先知另外很就是贪财，那个巴兰嘛，那个贪财的什么先知啊，好，这圣经说的贪财的先知。还有就是淫乱，好，这些都是生命品格性的问题。所以今天主提醒我们，好，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就是你要从果子来认出树。好，所以假如说这个他讲的是谎言，啊，明明说错了，哎，某个先知，你也知道最近常常有这种事情嘛，啊，疫情啊，什么选举啊，都是讲的这些东西。好，但是你发现有些他显然是错误了嘛，没有应验的时候，那他又不道歉。又不认罪又不悔改，那你说叫我继续相信你吗？啊，那你还继续相信他吗？ 好，那显然他在说谎，说谎他的生命品格已经有问题了，那他怎么可能是从神来的？那我们看一节圣经呢，约翰一书，好，约翰一书这里什么？啊，二章二十一节，好，这里使徒约翰怎么说？他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什么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什么真理出来的，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这个人假如是从真理出来的话，他不会说谎话的。主耶稣说是就说是什么，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出于什么？”恶者，恶者就是撒旦了。撒旦是说谎人的父，他讲的是谎言，他不承认就不悔改，那他这个是什么？假先知。那你不要什么被他什么牵着鼻子走。所以真理一定是什么代价？真理没有虚谎。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怎么来分辨假先知？好，不要被他们什么这些谎言所欺骗。我记得差不多2020年那时候 COVID 刚爆发，差不多三四月的时候，那我就是，你知道现在网上这么多的视频，就跳出一个，看看某某什么某某所谓的先知在那里讲说，啊，2020年6月什么 COVID 就结束了，好，然后他在那边说他的预言，那到现在 COVID 还在啊，那显然他讲的什么，不是真的，是假的。他可以不承认，但是还是什么假的。好，所以没有虚谎是从什么真理出来的。主耶稣就有真理啊，圣灵就是真理。好，真理的圣灵，那显然他的灵就不对啊。假先知后面有个灵啊，好，是不是？你看有后面这个灵在辖制他，他就说出虚谎，而且不愿意悔改。好，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假先知、假基督所迷惑，我们要谨慎，不要上当。好，那我们接着看呢，主耶稣他在马可福音13章啊，这一连串的教导，我们看到啊，他说，这里主刚刚也提醒我们啊，他说那日子、那时辰什么，没有人知道啊，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什么父知道。好，所以我们刚刚也谈到，不要去猜测主什么时候再来。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的话，那主耶稣接着什么啊教导门徒，教导他们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要什么警醒啊，那叫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好，他这里除了谨慎以外，他加上了什么？警醒。祈祷，是不是？他说叫我们什么警醒祈祷，而不仅是谨慎，因为什么？他说明的原因，因为是解释上文，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主哪时候来啊。好，因为解释上文，你要解经的话要看，因为所以一定要解释啊，否则你上文下文连不在一起啊。为什么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是吧？假如我们知道主明天就来了，我们就吃喝快乐，明天预备好，大家都很敬虔。那时候主来了，哎，不错，是不是？但是什么？主说没有人知道他什么几时来，那你随时都要什么警醒祈祷，你要随时都要什么谨慎，因为主耶稣随时都可以来，现在都可以来。所以这个时候主提醒我们，好，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好，所以那这里他提到了什么？警醒，好，祈祷。警醒是什么意思？就是有警觉性啊，有防范意识。你今天一个人警醒的时候，他是很防范的，他保，是不是保护，是不是保护好自己啊？有防范意识 ，be alert， 他不是松懈散漫的。不是毫无防备，一个不警醒的人，那很容易软弱，很容易被引诱、被试探而犯罪跌倒。好，所以警醒是我们等候主来的时候应有的生活的态度。好，警醒能够帮助我们抵挡试探，远离罪祸，过圣洁的生活，预备好自己，随时都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 好，这个是警醒。如果你不警醒，生活散漫，生活什么很放荡，好，现在各样的罪你，那主来的时候，那你就要羞愧了。啊，其实今天这个手机网络时代，你看，哎，真是这些试探引诱特别的多，淫乱啊、暴力啊、赌博啊，各种视频啊，常常会在网络上出现。那我们要警醒啊！我以前都碰到这些，我有些时候，我的手机上会跳出这些东西来啊。这个淫乱的那个视频，那你它反复的出现的时候，我刚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去啊对付，说哎这个视频我叫你不来怎么办啊？可不可以叫你不来呢？后来我发现你知道啊，可以点开有一个叫什么 ，not interested， 就把它那个按一下 ，not interested， 你不要来搞我。那撒旦来，哎，传道人很会被攻击啊！你们要常常替我祷告啊，是不是？传道人撒旦不是他不是这传道人这仇敌天天叫吼叫狮子，那一个传道人倒了可以影响到很多人呐、啊。所以你们常常替我祷告啊，我是在征战里面啊。那后来我学会了 not interest， 按一下，哎，最近那些都什么不来了，感谢主啊。因为你常常现在那个环境里面，你有一天你就会什么跌倒了。所以我们要警醒啊，是不是？我不容许他一直的来到我面前，是不是？他一直来到一天，哪一天你就什么抵挡不住了，那你就什么跌倒。所以我们现在要警醒。好，假如你下次再看到什么，我跟你讲那个 not interest， 按一下，你知道他就不来了。感谢主，上帝保佑哈。好。啊，那所以的话，我们呢，这个就是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和抵挡试探，哈，哈，而且我们警醒，我们刚刚讲的是时时都要警醒，随时都要抵挡试探，好，你不能今天警醒，明天不警醒，有时警醒，有时不警醒。如果你不警醒，好，你在这边啊，醉酒啊、赌博啊、犯罪行啊，主耶稣正好回来了，那你就什么羞愧了。所以我们要时时警醒，时时都预备好，不论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我今天都什么都在敬虔度日，我可以什么欢喜快乐的迎接什么主的再来。所以警醒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应有的态度。那我刚刚也说了，彼得也说什么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是不是？所以我这一次也提醒我们，当然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把警醒和祈祷放在一起，他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好，警醒和祈祷是不可分的。一个不祷告的人、啊、是没有祷告生活的人、啊、是很难警醒的，因为他根本没办法从神灵得到能力来抵挡试探引诱。所以而且你知道祈祷本身就是警醒的表现。你在祈祷的时候你是什么警醒的？你是在谁的面前？神面前。那你的思想意念都转向神了，你这个人思想意念被洁净，神加添你的力量，好，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你在祷告的时候本身就是警醒。好，所以你今天什么，你今天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今天教会有发现普遍的现象，缺乏祷告生活，没有祷告生活。大家当吃饭都祷告一下，那平常你有 set apart 吗？你有分别为圣一段时间，说我专门来到神面前就是为了祷告，有吗？我真的希望大家都有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有纪律的什么祷告的生活。好，那这样你就常常在什么警醒的状态当中啊。你在祷告就是警醒啊，祷告本身就是警醒啊。而且祷告的时候什么圣灵运行，靠着那个圣灵什么借着他的灵使我心里的力量什么刚强起来。所以今天要祷告的生活才能真正的警醒。一个没有祷告生活的人，平常只是吃饭的时候祷告一下，其他时间都不祷告，这怎么警醒啊？很难警醒啊。所以你去看到主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迫切祷告，但他那个三个门徒都什么睡着了，是不是？ 显然不警醒。然后 主对他们说什么？你看主在那里也是说什么？他说总要什么警醒祷告，免得什么入了迷惑。所以你看主耶稣把警醒和祷告什么放在一起，那说明了警醒和祷告的关系。警醒本祷告本身就是什么警醒的表现。其实我信主都40多年了，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虽然很喜欢读圣经，我每天都读圣经，但没有祷告的生活。好，我根本没有时间在神面前祷告。我觉得祷告好像很 boring 嘛，哈，都不知道读经比较有意思嘛。好，这我是理性比较强的人了，根本没有时间来祷告。那吃饭祷告一下，那这样的基督徒生活，我是有一些圣经的知识，但缺乏什么能力？缺乏能力，缺乏分辨力来抵挡试探。灵命其实很软弱。后来我也讲过，我到后来6、7年都不去教会了。啊，感谢主，后来我得了胃病啊，得了胃溃疡啊，那就想到耶稣了，就回去教会了。想到啊，感谢主啊，所以这个万事什么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那就回去教会去聚会了。啊，然后开始有服事，对，服事这些青少年。那时候我碰到一个，我说过我碰到一个同工啊，好，这个人呢，啊，他非常看重祷告。那个时候我们是有3个辅导，包括他礼拜四中午呢，就召集我们这些青少年辅导3个人，好，吃中饭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呢为这些青少年祷告，啊，为教会事工祷告。那结果的话，他一祷告就1个小时。哇，这个是我以前信主这么多日子没看过的。好，3个人祷告1个小时，这么多话可以讲啊，这么多事情可以祷告。那这个就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力？好，那这个就开启了我。那个时候开始了，我就每天早上，直到如今呢，我早上有一段时间，我再忙都要花一段时间再睡着。我可以更早起来。好，假如我第二天有事的话，那我可以更早起来祷告。所以 那我就有了什么祷告生活。那这个信仰就不一样，生命就不一样。好，那显然我发现一件事情，灵命比以前什么，就是感谢神啊，这也不要归荣耀，就是灵命比较稳固，而对事情比较能分辨，同时也比较能够什么抵挡试探。感谢神啊。所以你看主耶稣在这里，他把警醒和祈祷什么放在一起，我们需要有良好的什么祷告生活，好，是不是？那才能什么？才能真正抵挡试探，才能真正的警醒。我说祷告本身就是警醒，祷告是与神建立关系，也加添你的力量，使你真正的能够分辨，有能力。即使你有分辨，你没有能力抵挡也不行。你在面临决定的时候，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那你怎么靠？你需要祷告啊，你不然你怎么靠？你靠什么？你不祷告你靠什么？好，所以这个是要有祷告的生活。好，那祷告的生活，那自然就能警醒。警醒祷告不可分。那除了警醒祷告谨慎之外呢，那我们对主的再来了，也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要有期盼的态度，我们要盼望什么主的再来。好，最后我想分享这一点，就是在路加福音22章28节这里，耶稣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什么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好，一有这些事，就是前面说到什么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是不是地震饥荒瘟疫什么啊，被逼迫啊，大灾难等等。这当有这些事出现的时候，他主告诉门徒说，你们该怎么样态度？你们我就当什么挺身昂首。挺身什么意思？振作精神啊，要挺直啊，是不是？不是惧怕畏缩啊，是抬起头来啊，昂首是抬起头来啊，不是啊，这个啊，好像垂头丧气啊。现在我们都活在灾难里面，天天活在惧怕里面，我们要什么挺身昂首啊，主来的日子近啊。你到底盼望什么？主来的日子近啊，我们得赎的日子近啊。得赎是这个得赎是指身体得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都要得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改变，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啊。 那这是身体得赎，那这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得赎的日子，主来的日子近的时候，我们应该什么？挺身什么？昂首。我们是什么？带着期盼的态度，带着欢喜快乐的态度来迎接什么？主的再来。好，感谢主啊！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个什么期盼的态度，主要再来，这是什么？这是福音啊，这是什么好消息？感谢主啊！不要被说周围的环境让到我们都好像垂头丧气，天天活在惧怕当中。我们要什么挺身昂首？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什么要期盼什么主的再来？其实我们在看到初代教会，他们非常期待主的再来啊！你去看一下哥林多前书。我给大家看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一起来读一下，一起来读，请。好，弟兄们，委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快乐的，自满要像无所有，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那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话。哥林多前书大概是主后555年写的。好，他那时候告诉教会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那时候减少了什么意思？就日子不多了。他从此以后，那就是从现在开始。他下面说了，有妻子的要像什么没有妻子的，哀哭的像不哀哭的，快乐的像什么不快乐的，自满的像无有所得的，用事物的要像什么不用事物。好，那 这个就是说他的意思，在不多的时候呢，你的妻子，你世上的悲哀快乐，产业财物什么这些什么，这些都是人看起来很重要的东西啊，但这个说在不多的时候就没有意义了，没有真的。天上我们知道主耶稣说天上不娶也不嫁，天上没有婚姻了，是不是？所以有妻子的到主再来的时候，有妻子跟没妻子没什么区别。好，你地上有，你在股票有1000亿美金的股票资产，没有意义了。好，你1000亿100亿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了。他说这个都变成什么没有意义的事情了。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了什么？因为这世界的样子要什么过去了，这世界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不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你现在看了宝贵看了不得了的东西，到那个时候什么就没有意义了。而且他什么？所以就说基督再来以后一切都要改变了，没有婚娶了，地上那个财物没有价值了。那这里你看到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心里有感动。感动什么？他知道什么？觉得这个世界的什么日子不多了，耶稣就要来了。你看到吗？他这样劝勉说明他心中期盼什么？主的再来。他想主的再来，他认为主来就要马上就要来了。好，其实你知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距耶稣升天大概多少年了？20多年啊。他写哥林多前书主后55年，这个距耶稣升天才不过20多年。所以主耶稣的话，主说我要再来的话，他们什么言犹什么在，他们随时都那个时候就非常什么期盼什么主的再来。好，充满了对主再来的期盼。好，但是虽然耶稣没有在保罗的时候再来，但是哥林多前书是在什么圣灵感动下写的，它成为了圣经的一部分。所以保罗的话也是对后来每个世代的教会，每个世代的基督徒说的。每一代的基督徒，包括我们今天，我们都该有这样的认识，就是什么时候减少了，比保罗那时候还少了，日子什么不多了，这个世界的样子要什么过去了， 主就要什么再来了，我们要什么完全得赎了，所以我们要带着什么期盼的心，感恩的态度，欢迎什么主的再来啊，不是说活在惧怕当中啊，现在世界这么多灾难都活在惧怕里面，不是的，主耶稣要再来了，我们身体都要得赎，我们要永远与同在，与主同得荣耀啊！感谢赞美神啊！啊，而且你去看到圣经最后的话，到启示录22章，好，20节，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好，这里说什么呢？好，那我们一起读一下哈，22章20节一起读一下，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他证明这些事的说，这些事啊，这事哈、啊，是指启示录前面的记载。那启示录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你看启示录1章1节，那证明这事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好、啊，主耶稣说：“是的，我必什么快来。”所以主耶稣启示了约翰，他必要什么快来。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使徒约翰也充满了什么期盼？他怎么回应主？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好，今天在这个末世呢，一方面要谨慎，好，是不是要警醒祷告？那同时我们要带着期盼和渴慕的心呢，盼望什么？主的再来，主来的什么日子近了，我们得赎的日子什么要到了？感谢神，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我们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永不落空啊。主耶稣啊，我们啊，今天你教导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要能够谨慎警醒祷告，我们要带着一个期盼的心盼望你的再来。主耶稣啊，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啊，能够过敬虔圣洁的生活啊，常常警醒祷告，常常靠主得胜啊，主啊，也带着这个欢喜快乐期盼的心啊，迎接你的再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